对我来说，富足就是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
而且还可以赚到钱。
那你有花旗信用卡吗？
谁没有？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花旗信用卡卡友现在加入花旗财富管理，除了为你的财富目标量身规划，指定期间刷卡还享有最高两倍加码回馈。现在拨打0800-366-333花旗财富管理，或点选下方资讯栏的连结，立即了解更多。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8%到15%，其他费用请上花旗官网查询。
Welcome back to 百灵果读书会。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哦，你打一个嗝，
啊，
真的是你打嗝不用讲话，大家就知道是凯莉了。
对啊。
好，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书是《独家企业》（Nacronomics）。
耶，yeah ！
那今天呢？
新书，
对，新书的第一集，我们通常就是先聊一下序嘛。这本书的序你有没有看？
有。
这本书，
老实说，我没有全部都看，欸。
这本书有超多推荐序的，
也太多人了吧？
就是有够无敌多，还有很多是香港大学那边的教授，然后再来是台湾这边的教授。嗯，那有一个教授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已经去搜寻他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蛇的工作去邀约他。
所以你现在要在这里讲，那万一蛇没有邀到，大家就讲很大的压力。
我没有讲名字啊。
我觉得很有趣的那个教授呢是
陈小雀。淡江大学的拉美系的那个教授啊，还是国际两岸关系的所长。
欸，我原本以为他是毒品专家，因为他写了超多跟毒品有关的东西，
他讲了很多很细的
东
西，结果他是研究拉丁美洲，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嗯，因为他写的东西非常的细，所以我才对他的序特别印象深刻。
所以你被他打到的是因为他在分析毒品本身吗？
对。那因为我就想说他是化学系教授嘛，结果不是，是拉美系。我说这一定要邀请来啊！如果可以邀请到，我就会觉得对整个读书会是超级加分。
如果你是他的学生的话，欢迎跟老师就是温柔的推荐。温柔。嗯，
好，那这本书《Nacronomics》，
其实
你开始看了吗？
我有看。那我先说，我觉得非常的硬。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就是用很多经济学的观点，然后这个作者他本身是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的编辑。
所以你就觉得太硬了吗？
我觉得很硬，就是用字不够柔软。哦，然后我因为我原本想说啊，我就听那个 Audible 就好，然后今天想说不行，会一直放空。
哦，是吗？
所以我就去买了
中文的书。我觉得 Audible 我好喜欢，欸。
为什么？
我已经开始听第二遍了。
他就有一点记者在自言自语的感觉。
啊，这应该不是他本人念的啦。
哦，当然我知道不是他本人，
对对对，
但是他的那个
书写方式吗？
对。很像就他自己心里有很多 OS 这样。
欸，记者就很 lonely 啊。你以为每次范姐来他为什么一直找我们讲话？so lonely!
范姐真的是，如果我们要工作我都要阻止你们讲话。欸，他就说欸 ,do you have 5 minutes, 然后就是 15 minutes, 这样。
对，他后面都要加一个零。不过蛇你自己有看嘛，对不对？你自己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是硬还软？你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我都用得到我在经济学原理上到的观念。
所以就真的是经济学的角度啊。所以你看，嗯，所以他的中文就是应该要翻就是毒品经济学，因为就是毒品经济学啊。
Yeah, 毒枭经济学 right?
Yeah.
我觉得这本书我非常的喜欢。嗯，那我要说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看那个毒枭相关的影片啊，或影集啊，像那个 Netflix 的 Narcos, 它其实就是悲伤
Real stories.
那这本书其实里面超多东西在 Narcos 里面都讲了非常非常多次。像什么 Sinaloa Cartel 啊， Los Zetas 啊，什么 Medellin Cartel, 你看马上讲什么 The Cali Cartel, 对不对？那 Pablo Escobar, 这些就是名字一讲 Oh yeah, I knew who they are! 所以这听超有感，所以如果大家是读就是 Narcos 的粉丝的话，看这本书你会非常的快可以 pick this up。 那凯莉呢？
我连 Narcos 都没有看完。欸，
对啊，
因为我就是看到觉得有点闷，然后我只看了
两三集。因为我非常喜欢就是毒枭相关题材，还有就是什么俄罗斯监狱的那个 prison game。 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因为很酷。我们这礼拜日再来好好聊好了。
好，不过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些 prison game 里面啊，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作者他其实在一开始他自己的序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因为他其实会去监狱里面采访这些毒枭大佬被抓进去的，
对，
他就听这些人，然后就在那边抱怨，然后又在那边说他以前哪里哪里多威多厉害，他就是想到那些跟这些上市上柜企业公司的大老板
一样啊，
一模一样。欸，就是管你做的是毒品生意还是做 I mean 线上什么 家电，就是最后都一样。
对啊，或者是什么建商，
对，
那就这些老板们 complain 的东西都一样，就是说管人好累，这钱怎么办？卡住了，哈，或者说原料哪里来？大家都是到最后，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到最后的问题都一样。
不过他讲到一个，也有讲到一个重点，他是说，其实因为大家太容易要从这个供给面去处理嘛，因为现在大部分处理毒品就是不让你种、不让你卖，
对对对对，
然后抓路上的通路这样。
对对对对，
他说可是重点就是你越这样抓，然后你的需求面
对
还是在那边，就会越来越贵，
对，
那你
就
只会让更多人愿意铤而走险。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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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在书上就有讲到说 supply side 大家一直在那个限制 supply 的话，其实只会价格越来越高，所以反而让这些人越赚越多。所以现在问题是要怎么样降低 demand，这就是最难的地方，
因为这个最难嘛。
对，
因为降低 demand， 它就是会你要有社会安全网，然后有教育，从家庭，
对对对，然后甚至是怎么戒毒，戒毒的方式也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像我之前就聊到加拿大，他们在那个温哥华市，他们有一些地区甚至是会有就是小小的诊所让你进去去打那个微量的海洛因来帮你，就是慢慢的戒毒。可是大家的内心就说什么免费毒品给 drug user， 这样对吗？可是理论上对这些人来说，这样慢慢的减少量才是真正最好的戒毒方式。可是就很多东西社会上自己要讨论，然后要更多研究。可是很多很多政府上面这几年来，在美国 war on drug 已经有45年了， they spend like $1 trillion一兆美金在 fight war on drugs， 然后可是在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奥巴马就真的站出来，他就说 Yeah, war on drug was a failure。 他们说我们真的45年来花了这么多钱，花了那么多人力，死了那么多人，可是真的是我们这几年来
他们越来越强而已，
他们只有越来越强，因为我们他就说我们的 effort 好像
用在
错
的地
方，反正就是可能增加军火啊，或者是 CIA 可能就是把一些钱拿去就反而是帮助某个地方的 cartel 来杀另外一边的 cartel 之类的，不是真正的在把这个全民用毒这件事情 treat it seriously。 所以现在美国是全世界用毒最大的国家，
所以花了更多钱问题反而越来
越
严
重。没错，
你知道这一次这一本作者好，他的翻译是吴伟生，我一看他就是学长欸，他就是我以前在念 Monterey 的学长。我那时候回台湾参加校友会，你也知道，就是你知道毕业生刚回来就没有工作，一定要想办法去参加校友会，想说
要拉关系，
有没有工作可以找我。欸，
对，我以前也是，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也有去参加，
大家都是这样，
啊，参加那个 UT 同学会，然后
对啊，学长学妹，学长学姐，你们过得好像不错耶，事情是不是做不完这样。然后他是其中一个学长，然后他就蛮红的，他以前。他以前就是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看他写的部落格，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因为很多教授都会用一样的教材嘛，所以他的部落格就教大家怎么应对那些老师跟写作业，就很多 tips，所以他是一个很乐于分享的人。然后我后来认识他以后就发现，欸，他其实翻非常非常多书，是一个很著名的译者，所以我这次看他的书我觉得有差。其实我已经我是很少去看就是我认识的译者写的书，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一些可能不是这么正经的书啊，可能一些文学作品或是一些小说，他们有的
会加入自己的，
欸，不是，我不是说这种，是我想啦，因为出版业很辛苦啦，可能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找最专业的译者翻，那我就不要说是哪些书嘛，好，或者是比较急救章，或者是找一些可以比较快的，好，对之类的，那你就会发现很明显的。那里面就是比如说文句非常的不通顺，然后你都可以完全看到英文原句在那里的那一种状况越来越多。
你说像舌边翻译的东西吗？
对，舌边翻就像 Google 翻来，然后稍微修一修，就是把简体换成繁体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专业译者就是有经验的译者真的是很不一样啊，所以我其实还有特别私讯他。对，我就说，欸，学长，我要介绍你的书，欸，然后我看一下，哇，我刚才上一次讲话是5年前，哇，而且就在
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
在要工作，啊，我就知道，哇，这个人真的很糟糕，欸，结果他有介绍吗？工作吗？
没有，因为其实我也很久没聊天，我也不好意思一直问，好像一个什么，好像那个记者在挖人家隐私，我就说啊，就是我有看你的书，我好像会介绍这样。然后他就跟我，
可是你跟他说，我觉得很硬，我没那么喜欢。
我没有这样说。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啊，其实这本书我翻了一阵子，那其实我后来有在接触别本书，然后其实他觉得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 我觉得他应该在跟我讨论，
对，这本书
里面的一些议题没有办法真正受到解决，所以他就分享了很多其他的书给我。哦，然后我就 OK， 我会看的。
加油哦，你现在是那么有深度跟内涵的人，你一定要读完。
对，因为我不是很确定他介绍那本书观点什么，想说我先看一下再讲好了。
那其实在做这个之前啊，我也今天也看了非常多就是 Vice 的小纪录片，那就是在讲这个墨西哥。
Vice 真的很强，
对，他们就是 Juarez 这个城市，这本书上也常常提到嘛，华雷兹，华雷兹
是全世界
谋杀率最高的城市吧，他可能每个就是好像去年吧，他说去年因为 COVID-19 大家想说哦，可能城市 lockdown 所以不会死那么多人，因为那个城市 is pretty much run by drug cartels， 就是毒枭们控制了那整个城市，那有那个武汉肺炎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可能会比较好，结果没有，去年是死伤最多最惨的城市。
为什么？
其实他说去年整个墨西哥整个毒枭们就是不同的大集团们互相火拼的次数是史上最高，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因为要抢口罩吗？
不是，不是，那是意大利。
我在学你的逻辑啊，看来我还
是
没有这个天分。
不是，这个逻辑非常的毒枭，你会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COVID-19 影响到的是什么？其实是所有世界各国他们的运输全部都暂停了嘛，很多东西都大量减少，所以他们要走私东西到美国，其实现在非常非常难，几乎没有办法，所以货基本上就卡在仓库里面。他们要么就是烧掉丢掉，要么就是好不容易有人可以运一点点走，他们就谢天谢地。
哦，
所以现在大家，反而是金流上开始出了问题。金流上出了问题要干嘛？要把对方干掉，抢对方的资源。
小编，你看起来有点兴奋欸，
要去抢对方资源，把人家钱抢走，资源抢走，武器抢走，什么东西可以抢走，抢走就变成你的，然后顺便消灭你的 enemies。所以他说今年、去年啊 ,2020 年死超多超多人。
真的啊，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我以前在做口译很多的时候，就是我常去桃园去帮忙这些运毒的人，那他们很多都是东欧啊或这些就是你不一定有听过的国家的名字的人来，那这些人都假装是
光光
就是 tourist， 对啊，那你现在没有 tourist，
对，
这些人就没办法运毒。
对，我有一些朋友，
台湾的毒品的价格听说变得非常高。
对，我朋友有跟我说就是就是某些娱乐性用药的植物，现在这价格是之前的两倍以上，
而且品质堪忧。
对，
然后而且也不好找货。
对，
这就代表就是 cartel 里面的运输出的状况，你看这么尾端的台湾一个小岛，自己没有生产也会出问题。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整个 drug 就是毒品市场现在已经世界就是全世界化了嘛，尤其是现在有那 cryptocurrency 加密货币这个东西，反而让大家在网络上要做交易反而越来越方便了。
Yeah.
尤其现在有 darknet 的帮忙嘛，暗网我们之前有聊过，那加密货币对对对，用比特币来做交易，然后让大家就是非常的方便，所以现在这本书看完以后，我觉得比特币似乎可以买了、
啊。现在这么贵，
现在超贵。
对，你现在叫人家买，就说哦，你现在可以进场买台积电了，一样的，只会追高，股癌都没在听。好，这个记者，我觉得他其实蛮了不起的，因为他其实感觉人有点害羞，甚至到有点胆小，就不是这样，不是他不是把自己写成一个战士，可是他竟然自己就一个人，然后冲进去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然后就觉得，欸，他真的是蛮敢的耶，对。然后他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哦，他身上有一个什么追踪器，然后追踪器还坏掉。
对，我觉得那超好笑的。
对，然后
好蠢，
然后就觉得这个城市是怎么样，一进去就觉得好像很危险，是不是？
我有看那些记录，其中一个纪录片，他就有讲，其实是两个 perspective。如果你是有钱的白人的话，你会觉得华瑞是像天堂一样的城市。
为什么？
因为有钱人区就没事啊。
因为你就可以一直买毒品，然后可以玩女人。
不是，就是在有钱人区，就是他们的那个社区整个是管理有强嘛，
就是 gated community，
对，就像在菲律宾，
叫
马尼拉，对，菲律宾，我们想的就像一样。
天哪，思路越来越小，好，
我们要去别的地方玩了，我们不能一起出国了，
以后应该就会绑在一起了，
对，没办法，
蛇，我们会像一捆粽子一样去哪里玩。我那天大家都跟我们讲说啊，就是疫情就是好一点，然后以后未来一定会有疫苗嘛，那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去，你知道，就是去滑雪。我就说我要问一下 Ken。
可以啦Ivy 一定会想要去拍照的。
我只是觉得很好笑，就不是我老公哎、欸，我要问 Ken。
OK 啦，像我想要去欧洲，你也我要问你啊。
我还好，但好啦，到时候再说。
意大利蛇超想去，好不好？
我超想去。
我们先不要做梦了、
啊。好，那再说一下，就是其实，在 Juarez 这个城市，他们我刚有讲到说，大家进去有钱人的话，就是过得像正常一样。他那些人就会说。Oh, it's not that dangerous. 然后你看另外一些从记者的角度的话、okay. 他说 Oh my god, it's fucking scary. 就是他们进去的时候他说进去那个城市哦，在高速公路上你的那个 window, car windows, 车窗都要弄下来要让外面的人看得到你是谁让大家知道说 You are not a threat. 如果你的车窗是 tinted 的话基本上你就会被跟上了。
什么？
对，
我不懂。
没错，
开个车而已。
对，就是车子进去这个城市，
你要给谁看？是给居民看，还是给 cartel 看
？Cartel 在高速公路旁边都有人在那边看进来的
车。那他们这样一定很容易觉得说，哎，你是不是肤色比较黑，然后就觉得你很危险？
没有
吗？
不是，是要看到你这个人，那要看到你就进来 ，you are not a threat， 就是你看起来像观光客，基本上你就是观光客脸，他们就不会找你麻烦。
天哪，
真的。然后再来是在那边最危险的行业，在 Juarez 还有那旁边。的一些小城市叫 Oaxaca 还是什么的然后那边这几个城市最危险的行业就是记者
为什么
他记者在那边超常被抓起来杀的
为什么要杀记者
因为记者会爆料或者是他们因为其实在那边很猛的地方就是很多记者就是为了伸张正义他们真的会把实际上的事情爆出来，像是说哪个 cartel 把某个警察抓起来，把头砍掉，照片 po 出来，那就说是哪个 cartel 干的，那隔天这个记者可能就会消失了。
而且他所有讲到说，如果记者不乖的话，就会被做成 cinder block。
对 ，cinder block 就是基本上把你做成那个台中粽啊。
对，其实类似的概念。
对对对对，真的非常非常危险。那在那边，其实当地的那些报社，他们。
还有
那个小报，那个小报社，他们做那个政治跟那个社会新闻的记者，原本有两个，然后一个被做成肉粽 了，对，然后所以现在只剩一个。那另外一个，他说他就是非常，他整天就会收到威胁，可是他说，可是如果我不做的话，就没有人来报这个新闻，所以我一定要做下去。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听了，觉得他们那边真的很辛苦。他说 ，Corruption is not part of the system.The system is corrupted. 所以有问题的就是系统本身了。
嗯，
我就觉得看了以后就觉得哦，好 heavy 哦。
对啊，那蛇辩是查了什么到处分土地的军阀？
哦，因为就其实整个墨西哥很像以前战国时代一样，
嗯，
就各个黑帮都是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没错，
那中央政府好像就是以前的周天子，就各个黑帮都不太管他。
嗯。
对、哦、然后刚刚讲那个记者被杀掉、其实我觉得记者被杀掉其实蛮正常的因为去年就甚至是连女市长都会被杀掉、
哦对
对
对啊
对啊
去年就有一个因为那个女市长一直以来就是会去就是跟黑帮对干、然后结果她头就被砰两枪
对
气势晃业
对
那我们现在看这本书我们看完会有一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感觉吗
我觉得不一定而且说实话离我们也很远了、不过我还想要再加上add something to what 蛇辩was saying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做过一个新闻是墨西哥有整个巴士的小朋友就是学生们也都消失了嘛43个学生都消失、那他们在消失之前呢他们是先去墨西哥市、首都那边跟那个政府抗议说你们为什么都不对这些毒枭做一些事情就是 they went to protest about the drug cartel、他们在回家路上整个巴士就不见 了整个巴士的小朋友到现在好像 bodies 有被找到的样子、我不确定不过就整个巴士小朋友就消失了你看他们就是没有人性到这样子就是整个巴中学生就直接抓起来把你处理掉超没有人性的
那其实、接下来后面几章就会讲那个贩毒集团是怎么控制供应链啊然后他们是怎么垄断这个市场因为你要垄断你才可以谈价格嘛、然后还有很酷的就是他们的人才几乎都是在监狱里面招募、
这章我很喜欢
对，
这张我觉得好酷，
很好玩。嗯，然后再来就是离岸外包，
这个我也很喜欢。
就很像我们现在衣服都是 from Cambodia 之类的，
对，这超酷的。
对啊，嗯，然后再来就多角化经营，因为当你事业体做大以后，你就会想要投资别的产业去分散一下风险嘛，嗯，所以有些就会开始做街头拐卖啊，这有的没的。然后再来就是每个产业都会抱怨的，就是街头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因为都移到网络上了。
所以可以在网络上贩毒吗？
其实要看，
就在暗网，
除了暗网之外，还有这其中有一章在讲到那个纽西兰的一个drug lord， 他的名字叫做 Star Boy。哦，那他很屌的地方是他一直做出合法范围的调成的那种成分药啊，就是会让你感受是就是像吸毒一样，可是他就是一直用合法的那个处方签这样子弄配出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所以那这样，啊，
所以就法律一直在跟在他后面，就是他弄出一个违法的药，然后他就赚饱了，然后法律才新立出来说，哦，这个是违法的，他那那时候他又有新的东西，
所以他就可以在网络上翻售，比较有机会，
因为理论上这是合法的药啊，
不能溯及既往。
对啊，那他超屌，他赚超多，赚超多之后他就弄一个 rock band， 然后他现在是 band singer， 然后到处跟大家讲说毒品
对你不好，
对你不好，到处演讲，我就觉得
好荒谬哦，
到底是怎样。
而且其实他有讲到说那个其实这些所谓的终端的就是销售人员，他们也会想办法要做好服务嘛，然后让你以后会不断的来跟他买，他就说他其实感受到他在暗网上，就在作者他在暗网上买一些毒品，然后就觉得那个售后服务真是体贴到那什么 Amazon 啊什么完全是比不上。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超好笑。
这个真的超好笑。好啦，我觉得那最后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最近书展取消。嗯，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看去年是这样，嗯，今年也是这样，然后你自己也有遇过就是展览被取消的状况吗？
有啊，
你一定懂那种就是你投入的钱就是整个就是放水流。欸，
是啊，可是我觉得书展大家应该不会投入那么多啦，他们又不用 show girl， 也不用什么木作。我们那时候投了好多。欸，
有吧，
书展要什么 show girl，
文化人的心血。
对啊。
那还好，我觉得
show girl 没有很贵，
应该比讲者便宜。
没有，讲者才便宜。
欸，
我跟你讲，讲者才便宜好不好，
真的哦。
讲者，
可是外国大咖也便宜吗？你至少要，
那外国大咖今年本来他们就不会花那钱啊，所以没差啊。
可是我有看到，我原本有看到书展的那个他的那个 speaker，
嗯，真的有外国人啊？
没有，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我们外国人，我没有
亚裔不算哦。
我有看到，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们除了一些作者以外，他们很努力去找一些就网络上你认得得的人，
像是敏迪。 哦
有点忘了。
谁认识敏迪啊？没有。
敏迪又没有写书。
他想
他脑时间。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因为书展关系，然后出版业也很辛苦，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在网络上呼吁啊，要看书要买书啊，然后蔡总统好，我们的蔡英文又在网络上说啊，你最近买什么书，然后分享，然后 tag。 我知道去年也有啦，我之前有没有我不知道。
你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原本也有点想写，想说啊，那我就顺便分享一下，就大家一起分享嘛，那就要分享一下这个。
对，你最近书读那么多，你很棒耶，最近。
对，可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这有用吗？
很恶心的感觉吗？
就是
矫情。
就这有用吗？我其实自己也喜欢分享我自己看的书啦，但我就觉得如果只是为了跟风而跟风，然后说啊呀，我们要买他们的书 ，no， 这没有用，要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讨论吧。
什么？Bookonomics？
不是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同情性的是没有用的，重点还是回归到需求面嘛，大家会不会想看书嘛？因为我相信全世界的出版业遇到问题，一定不是只有台湾有这个状况，一定是全世界的趋势，
大家都不读书，看
大家都不读书，
YouTube，
对啊，大家都看 YouTube， 大家都看脸书，
podcast，
看 Twitter， Twitter，
Twitter，
Twitter，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世界上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是要回归到你怎么样让大家愿意去支持这个产业。那个产业其实可以很多元嘛，其实我有请蛇编帮我查了一下，因为我原本自己有点查不太到。蛇编有什么关键字啊？
就打
出版业困境，
我打那个、哦，我打那个 audiobook trend。
哦，你打 trend。 OK， 好，
你居然，
我好像打什么
audiobook sales poor
audiobook
what happened
help the
的 publishing
太长了。
你这个观念真的很弱，难怪我。
好，那反正随便帮我查了一下哦，就是其实他说，美国推出有声书哈，已经蛮多年了，这样。他说有声书的市场，我记得他好像连续八年都是双位数成长。嗯，当然一开始规模一定很小嘛，嗯，可是你看现在这个产业下，然后连续八年都可以一直都是 double digits， 其实蛮厉害的，
他们说尤其去年成长超多、哦。
你说2019年吗？
2020 年。
2020年成长多少你有看到吗？
对，我查
了。我看19年是成长 16%， 就是 audiobook 的营收。
去年是 19%。
然后去年在19，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
对疫情关系大家在家，所以很多人。
你记不记得早期那个 Amazon 在推 audiobook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半买半相送，欸，
对，
好像什么加一元，
对，那时候 audiobook 就是你买了实体书，然后加多少钱，那你就有免费的 audiobook，
对，
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好久以前，好像是可能六七八年前，欸，
我记得
那时候他们在推广的时候，我想一开始一定是赔了非常非常多钱啦，但至少现在可能有收回一些成效，那当然因为我知道真的花钱，所以我们也是出一张嘴哈。我们觉得就跟 podcast 一样，就是当大家就是在抢这个注意力。那天古来直播期有讲，就是抢注意力。大家以为说啊 ，podcast 会不会抢到 YouTube？ 其实没有，因为他们的收听的习惯、跟时间、跟行为其实都很不一样。podcast 声音这个产业抢的是你不需要专心的时间，是开车、煮饭、洗澡、做菜，
就抢到的是那个 Spotify， 就是你在播其他音乐，你在播音乐的时间。我觉得
对对对，是零碎的时间，所以跟YouTube 是很不一样，那我觉得 audiobook 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就是有声书嘛，所以它抢的也是，是我们 podcast 的时间。
对啊，对啊，
其实是嘛，可是我自己跟 Ken 其实这几年我们是越来越喜欢。
对啊，
因为真的就是可以看超多书，欸，
对啊，
你就可以不用我今天，我以前就是需要花，比如说我最近要看书，我就是需要有一天的放假来看这本书。
对对 对， 对， 对，
我需要休一天的假，
对，
不写稿，不理范姐，然后不录百灵果，我才有办法看一本书。可现在不一样，我可以每天早上去跑步，或是每天早上去骑车的时候，然后我花三天，我把一本书听完。
对，
但我吸收的东西其实
我觉得超方便，
我真的很推荐，好不好？希望
台湾有
未来有机会，还是这就是中国大陆会做比较好。
中国大陆有声书
因为市场比较大，
对啊，这是投入成本。
怎么办？
因为台湾做出来有声书，然后在那边一定一堆不能上架。你能想象陈晨晨播密码在那边上架吗？不
可
能。可
是就变成我们最后也就只能去做这种小众的
东西。可我跟你说不应该这么说。
为什么？
我要说的是芬兰啊，我看了另外一篇文章，因为你讲了我去查，然后我文章丢给你，我猜你应该还没看。
我下午在忙。
我知道 ,sorry,故意酸一下。不然它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不光是美国去年那个有声书市场成长，那英国也有。然后再来是芬兰这个小国家有声书市场也是成长非常多，而且好像超过20%还是30%。
哦，
对对对，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对对，疫情的关系。可是我就想到说芬兰的话它人口可能只有几百万吧。
马上回头。
哦，就几百万而已。那我相信他们的有声书一定，我猜绝对是以芬兰文为主嘛。
嗯，就市场也是比较少，
对，551万。
对啊，
哦，好少，
人超少的啊，人超少的啊。
好吧，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有机会啦，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做，那做出来以后大家愿不愿意听，然后大家有没有好习惯是说花钱去买这本书，而不是去下载免费的 MP3。对吧？
哎，欸，那你觉得就是大家习惯看字幕，比较不习惯用听觉吸收，这个有差吗？
我觉得没有，欸，
你觉得应该没有差，对不
对？
对
啊，我们
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因为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也很不习惯用听力吸收，我是个喜欢用阅读吸收的人，因为每个人的学习习惯不一样，
哦，是哎，欸，哎，欸，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喜欢用听的，
嗯，因为我那时候
你的听吸收可能会比你，因为你阅读的障碍，
嗯，
所以你的听的吸收其实比较好。那我从小就知道我是要用看的。我不知道是我小时候有测过，嗯，你小时候有测过这个吗？
好像有。
对对，我小时候测过，他就说我是一个阅读吸收的人，然后再加上我从小都不听老师讲课，我都喜欢自己看书，
嗯，
所以我才可能就又加长了这个状况，直到我开始念，我开始做口译，我就被迫要去做听觉吸收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训练的。
嗯，
就我开始强迫自己就要做听觉吸收，以后久了我就可以做听觉吸收了，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酷的，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说啊，我好像不习惯，我喜欢用看的，嗯，可我就觉得 come on， 现在大家都这么忙，资讯爆炸，
啊，
就多一个收入的来源绝对也不是一件坏事，嗯，所以你自己喜欢哪一种吸收方式？
用听的，因为我书看太久会想睡觉。
你也是喜欢用听，你听不会想睡觉？
我听就不会想睡觉。
好吧，那就、
啊、不过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有声书市场成长嘛，其实那篇研究报告我看的那篇也有讲到说，其实有声书的成长其实跟 podcast 的成长是成对比，是一样的曲线、
哦、是一起的吗？
是一起的，是一起的，是非常有趣。
所以台湾去年 podcast 才开始成长，可能有声书也会有机会起来吗？
今年明年，反正今天我们都看到好消息了嘛，就Sound被收购这件事情，所以我猜资金也开始进来、哦、大家看到这个有市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公司愿意投入这件事情
吧。好吧，
就是
我们如果有人找你录有声书你会录吗？
他们不肯找我啊，因为他就知道我有阅读障碍啊一定会找你啦，一定会找你，就
不
应该不会找我。
如果我很喜欢书我就愿意录啦。
嗯，我们去找你去找那录那什么
什么
蒋美玲回忆录之类的。
Fuck!
OK, 我觉得那一本会超有 feel, 而且会卖超好。我
叫蒋宋美玲。
对不对？对不对？你会不会想要听一下凯莉怎么讲这本书的？
用那个主持的端庄口音。
然后对，然后讲一讲，然后自己笑出来，或自己在生气。那本一定卖超好，我跟你说。
有声书要专业，不能带情绪。那就这样说在这边。
好，拜拜。
拜拜。
拜拜。